弟兄姊妹，我们再回来开始下一场聚会。
的确，我们活着就是要为耶稣，我们为主而活，实在是一件非常宝贵的事情。前几年有一个迪士尼的片子叫《埃及王子》，那我记得它里面常常讲到一句，就是 Let my people go， 就是让我的百姓能够去。当我们在读出埃及记，我想 Let my people go， 它只是讲到了一半，它下面呢讲到说，让容我的百姓去，要做什么呢？好侍奉我。所以那个片子中他一直讲 Let my people go， 但是我想今天我们所要交通的不是重在 Let my people go， 不是说我们要出，乃是说我们得救了以后，神有一个心意，就是叫我们能够侍奉他。所以好几次神借着摩西告诉法老说，容我的百姓去，下面说什么？好侍奉我。那这个才是我们蒙救赎的目的。若我们今天只是从世界中我们被拯救出来，从罪恶中被拯救出来，那这个如果就是一个目的的话，好像它没有太大的意义和价值。今天如果我们到一个地方去，我们看一场球赛，你把门票买到了，你若说买到了门票你就心满意足了，可是你还没有进去，还没有真正的享受来欣赏。门票不过是一个手续，但是呢你进去了以后，你看这场球赛，这才是你的目的。今天很多很多的人，他们好像说我得救了，就已经达到了这个目的，我可以不下地狱，我可以上天堂，我今天罪得到赦免了。但是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手续。那这个手续重不重要呢？非常非常的重要。你没有经过这个手续，没有这个救赎，我们什么份也没有，不过是无份无关的。但是今天我们都是蒙宝血所买赎回来的人，我们都是主耶稣基督付了代价所买回来的，他的爱来寻我们，他的血来买我们，是他的恩典带我们归回他的羊圈。那我们今天所要来看的是我们这班人，那我们被买回来了，我们被带到了神的家的里面，但是我们都有一个生命，就是要侍奉神的生命。我想常常我们遇见刚刚得救的弟兄姊妹，那他们会问我们说，我们能做什么？我想他得救了以后，里面被主的爱充满，他们也愿意爱主，但是呢今天不是只是得救就结束了，他们来到神的家里面，他们盼望能够有份于神家的侍奉。我们一同为的来侍奉神。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救赎出了埃及，到旷野，神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那今天这个侍奉其实是说到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的生命都是侍奉神的生命。今天在神的家里面，每一个神的子民，我们都是侍奉神的人。常常当我在蒙召要服侍主之后，我发现有一个蛮大的区别。以前呢，无论是在读书或者是在工作，那在教会里面大家也一起侍奉。我记得以前人家都说这个梁弟兄蛮爱主的哦，他这个非常的摆上哦，好像蛮多的这个讲的都是比较多的是好话哈。后来当跟大家一宣布说梁弟兄现在蒙召了，他是一个服侍主的人，马上不一样嘞，你的爱主是不够的哦，你的关怀看望是不够的哦，好多好多都是不够的。我说我还没开始真正做什么嘞，这整个世界都改变了。但是后来我想，其实这个要求应该是每一个弟兄姊妹 因为我们都是蒙救赎的，我们都是蒙召的。神召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生命，有一个使命，是什么呢？我们都是要来侍奉他的。我们读一下出埃及记3:12，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所以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呢，要在山上怎么样侍奉神。那这是神向着我们每一个人所发出的呼召。那其实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是在这个祭司的国度的里面。神领埃及所有的百姓出来的时候，从埃及出来，神所要得着的，他得着一个祭司的国度。就是说每一个神的子民，我们都是金尊的祭司，我们都有一个生命，都有一个使命，我们是侍奉神的人。我们侍立在神的面前，我们愿意卧于尘土，好叫世人来看见我们的救主。我们愿意说，今天无论我有多少的力量，无论我的年纪如何，但是我们要知道，我是一个服侍主的人。我们在第一堂交通道亲近神的生活，这是我们的生活。那今天讲到侍奉神，这是我们的生命。我们每一个人蒙救赎，我们都应当侍奉，蒙赎的人当侍奉。这是说到我们每一个人，无论你在什么岗位上，但是我们是一个侍奉神的人。我记得以前在读书的时候，我里面蛮清楚的，今天神把我放在一个学生的位置上，但是呢，我是一个侍奉神的人。等到我在工作的时候，我知道地上的工作不过是我的副业，我们真正的工作是什么呢？是一个侍奉神的人，这是我们的正业。当我出来服侍主的时候，仍然没有什么改变，侍奉神是我们的生命。我们做任何的事情，我们只有一个目的，我们在这里侍奉神。那神呼召了我们，神也救赎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主救赎的。那今天呢，我们都得着了这个生命，我们都当侍奉我们的神。我记得最近过去呢，在教会的里面，每一次我在侍奉聚会中，或者说教会每一次要讲到这个服事的项目哈，我通常都是什么聚会组啊、生活组啊、事务组，好像聚会组里面，因为我们平常的服事就是聚会是很重要的嘛哈，那各样的聚会、各样的这方面的安排。那另外呢，我们有生活组，关怀照顾啊、爱宴啊，很多这些属于生活方面的。那另外我们教会总有很多的事务，你要清洁啊、要打扫啊、采购啊，好多的事情。好像好多年我都是这么安排哈，那大家一起来服侍。最近我自己有一点的改变哈，那我是跟弟兄姊妹们呢，我们一起交通。那我们第一个呢，把它这个分类呢，有点稍微的调整哈。那第一个是讲到人人多祷告，在教会里面人人多祷告，这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祷告的。个人祷告、教会祷告、祷告聚会是一个聚会，但是今天祷告是我们的生命。所有服事它的根源是在于祷告，是从祷告开始的。那今天若不祷告，我们没有办法来有一个真正的侍奉。所有的侍奉是从祷告是一个根基。那我们盼望我们建立亲近主的生活，也就是一个祷告的生活。那这是一个非常自然，随时我们可以在神面前自由祷告。那大家一同在祷告中来寻求神的旨意，在祷告中把所有的负担带到神的面前。那所以第一个呢，是讲到人人祷告，当然其中所包括 也有什么祷告聚会啊，那也有在各个聚会中我们彼此的服侍。很多时候我们可以认识到，在聚会的里面，也许今天是一个读经聚会，是一个交通聚会，但是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他是带着一个需要来到这个聚会当中。那如果我们有机会彼此服侍啊，这也是非常的美好的。那今天在祷告的服侍也不一定就是哪一些特定的人只有他有权利能够来祷告。那常常我们也会遇见好像只有某一些人啊，他说这梁弟兄啊，就是好像你来为他祷告，有生病的好，梁弟兄你来祷告，有遇到什么困难的，梁弟兄你来祷告。我常常觉得说，的确我们服侍有责任祷告，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彼此服侍。我记得我们在结婚十周年有一次参加一个 cruise， 那刚好在那个 cruise 的上面就是一个坐一个游艇哈，我们到阿拉斯加去，刚好有那个700俱乐部哦，他们在那里是退休会，他们的退休会不错哈，在游轮上退休会。所以呢早上呢他们有晨更，然后呢中间有聚会，晚上有聚会，所以我们也就去参加这些聚会哈。因为船上白天当然还有一些时间可以自由活动，那其他的他们那些节目我们也没有兴趣，那就刚好感谢主为我们预备了每一天晚上都有特别聚会。那我发现说当他们聚会完的时候，弟兄姊妹们很自然的，他们每一个人彼此在那里有祷告的服侍，有需要的啊，大家这个是在祷告中让里面更多爱充满的，就说很自然他们彼此在服侍。那这个叫我觉得很羡慕。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要祷告的服侍是不是要等到什么夏令会啊，或者是特别的谁来，也许或者是只有传道人能够做这样的，但是事实上彼此的服侍祷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除了我们自己的代祷，我们在主面前的代祷，这是我们的一个服侍。有些时候我们彼此祷告的服侍也是很重要。我不晓得有没有讲过啊，从前有一次我脖子有一次很痛，我的大女儿那个时候差不多4岁，那天我下班脖子不舒服就躺在沙发上，就她发现了，她知道我这个不舒服，她就说爸爸我为你祷告，哇，她就来这个为我按手祷告啊。主听他的祷告，他的祷告还真的有神的同在，有神的能力。你不要看他这么小，你说他不太懂事，但是当他按手祷告的时候，他在那里侍奉带着圣灵的能力，感谢主。所以今天不在于我们生命一定是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我们才说有人生病的时候我们才说来我为你祷告。今天是我们神的儿女，我们祷告是一个权柄，神把主耶稣基督把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赐给我们，叫我们能够奉这个名祷告。主耶稣说他所做的事我们也要做，并且要做怎么样，比这更大的事。今天我们做更大的事不是在于说我今天有多少的能力我能够做，而是下面他告诉我们，他把这个祷告的权柄赐给我们，我们能够做事是因为我们怎么样，在祷告中来服侍。所以第一点，人人多祷告，那这个就是讲到每一个人都在服侍的里面，我们借着祷告我们带下神的心意，借着祷告让教会得到复兴，借着祷告我们彼此服侍，把生命服侍在彼此的里面，让圣灵的恩赐借着祷告能够运行，能够工作起来，那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的。好，那我想这是第一个讲到人人多祷告。那第二个呢，就是人人传福音。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也许我们有教会的传福音的聚会，我们有推动个人的传福音，也许我们还有什么福音班，好，这些都是非常的重要。那传福音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使命的，传福音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做的事情，不是少数的人。我最近有一次跟我父母哈，我父母跟我住， 我爸爸都90多岁了，然后有一次带他们去买菜，在买菜的时候呢，就到了那个收银的那个地点，那个小姐在那里算账哈，我妈妈就邀请她到我们家来聚会哈。我说我实在都很少，几乎没有说好意思说你在买菜的时候算银的时候，好像会跟人家这个传起福音来了哈。然后呢，这个请他到我们家来聚会，我就蛮受感动的。我妈妈她就邀请他哈，结果真的那天晚上那个小姐还真的来了。哎呀，感谢主！传福音不在于说是哪一些特定的人，他才是有传福音的恩赐。我们在传福音里面是一个配搭的。有的时候我邀请人，人家说你是牧师，你是传道人，你是怎么样？你一到他家去啊，他先这个门先赶快关起来，露一个缝哈，看看你到底是怎么样。但是有些弟兄姊妹呢，这个跟他们生活是非常靠近的，他邀请人这么容易，每一个人不太一样的。那我们到聚会里面来传福音的时候，我记得以前在我们家庭聚会，那时候还在工作，有好多 UCLA 的这些学生啊，他们来，那我们家后面的 garage 把它加了一倍，那特别就做聚会用，有时候一来了60-70个人，我们自己弟兄姊妹大概30几位，有时候一来就是福音传福音的时候就增加了一倍。感谢主，那个时候弟兄姊妹很有学习哈，那大家坐呢都不会挤在一起，都是弟兄姊妹挤在一起，大家都分散哈，就是说坐在朋友们的当中，那有些带朋友的当然就跟他朋友坐。常常传福音，我们也有呼召，也有什么，也有人决志，但是决志最多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是在聚会以后。当我们聚会一结束，因为那是一排一排的椅子，第一排就往后转，第三排就往后转，那他们2、3个、3、4个就围起来了，一个小圈一个小圈的，他们怎么样呢？就开始传福音，针对这些朋友们。哎呀，传，有些呢就在当地就当场就祷告，有些呢就带到房间去。那时候我们有一个 two bedroom 的房间在前面，每一个地方啊都是打开的哈，他们这个2、3个人就到那里去祷告，2、3个人就去祷告，所以发现说得救的人最多的是在聚会以后，是弟兄姊妹带着他们做决志祷告，是每一个人都在那里传福音，我们就看见这个传福音的力量是非常非常的大，人人都要传福音，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我想今天教会我们每一个人都起来传福音，很快这个地方就不够坐了，你看一人带一个人进来的话，很快这个地方就坐满了，人人传福音，这是我们的一个生命。所以我们讲到亲近主、吃主、喝主，好像我们在那里享受主、得着主，但是今天我们光是吃喝没有运动，这个身体是长不好的。我们传福音，我们侍奉神，这是我们的运动，我们的生命需要这样子动起来。那第三个呢，我是讲到说人人当父母，生了以后就要养，我们传福音把人得来了以后一定要有人去照顾，那这个又不是只是少数人的事情。今天在神的家里面，其实人人都应该有一个为父的心，人人都当父母。我想我们绝大部分也都自己也做了父母哈，但是在神的家里面也需要有一个为父的心。所以我们知道说做师父的虽有千万哈，但是为父的确实不多。可是这个为父呢，做父母呢，又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今天有时候我们发现一个人他才得救没有几天呐，可是来了一个新来的，他就是有一个为父的心，他就要去照顾他，因为他已经入门了，所以他就可以照顾他。信主一年的，他当然可以照顾这些出蒙恩的。很多的照顾在于爱的关怀。今天有人讲哈，在教会的里面， 怎么样能够把那个后门关起来哈？很多时候我们前门拼命的拉人进来啊，传福音啊，拉人进来，可是后门也是敞开的，很多人从前门进来，这个后门就出去了哈。今天后门要把它关起来，最重要的有一个点，就是关怀照顾，就是人人做父母。那这个不是说指定说，哎，请你怎么样负责这个照顾，或者新朋友照顾，或者特别的照顾、特别的看望，或者是怎么样，乃是说侍奉是人人都要参与的。只要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就有一个生命使命，我们要来侍奉。但是这一个点呢，是人人都要参与的，人人做父母。当我们看见的弟兄姊妹，哎呀，我们里面有一个关心，有一个爱，然后呢，当我们在相交的时候，我们在一个服侍的里面，今天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使命，要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我们服侍人是我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服侍，哪怕一个弟兄姊妹跟你在电话上，我们就是谈一些事情，但是我们里面要连于主，我们为他祷告。很多在谈完事情之后，如果我们能够有一些的祷告，这是非常美好的。如果常常在勉励弟兄姊妹，勉励我自己，我们可以说一个很对的事情，或者是你可以也许是责备或者是教导，但是如果是我们没有办法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我们就是失败的。我们有一个为父心的时候啊，你讲话是不太一样的。有一个为父的心肠，当你在和人交通，就算他有很多的错，就算他做的有很多的不对，但是我有一个目标，是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今天如果我没有这个目标，也许我说几句话很容易的，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可是今天如果说完了，这个人倒了，这个人软弱了，我们若是有一个为父的心，哎呀，那里面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他对付那个犯淫乱的人，取了他的继母，我想他是非常严厉的，这样的人要从你们中间把他赶出去的。可是到了哥林多后书，你看保罗他真的是有那个为父的心啊，你们要用坚定不移的爱把他挽回过来。常常摸着保罗这个灵哈，你会觉得真是宝贵啊。这一面当他在对付罪恶的时候，的确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可是在对付的里面他是充满了爱，有一个目的，不是说我把对错是非讲清楚了好像我的责任就了了，不是的，他的责任是要把这个人带到神的面前，这样才是一个成功的服侍。我们可以把人说完了，责备完了，结果他走了，结果他离开了，忧伤过度而沉沦了。保罗说要用坚定不移的爱把他挽回过来，这是一个为父的心，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宝贵。今天神的家里面，我们可以有一些的安排，我们分各个组来照顾，我们可以有新朋友的照顾，我们也可以有各样的不同的照顾，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在于每一个人，我们有一个认识，人人都是做父母的，不论我们得救多久，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做父母的心肠，我们来关怀来照顾，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有的服侍。人人为门徒啊，这是另外一点。今天无论我们得救了多久，我们还是一个门徒，我们要学习，我们要追求，我们有读经的聚会，人人都要来学习，人人都要来参加，都要来追求。我也曾经讲过，在读经聚会的里面，也许我是我们当中，我说我们那个读经聚会的小组啊，或者是怎么样，也许我是花时间最多的，因为我要好好的去默想，因为我要带这个聚会，我也为他们预备这个讲义，所以也许我读了很多很多的参考资料，那我也经过了很多的思想，我也把讲义做出来，但是我发现每一次在交通的里面， 我常常在那里记笔记，因为弟兄姊妹的交通带来很多的亮光，很多的我没有看见的，我也需要还要再学习。和弟兄姊妹聚集的时候，不是说我就来教导，乃是说我也需要学习。那人人都做门徒，所以在教会的里面也许有各样的需要，成人主日学的，儿童主日学的，我们有读经的聚会，我们有追求的聚会，有特别的聚会，有各样的追求的机会。我们里面要带着一个渴慕，人人都做门徒，人人都要追求，人人都要渴慕。那我们不止我们信主刚开始有什么初信造就啊，信徒造就，我们信主好多年以后，我们大家里面还是渴望我们彼此建造，我们一同来追求主。那另外呢，人人做事务，今天教会有很多的事情，但是在事务上其实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的。很多的事情你看好像只不过是举手之劳，但是当人人都来服侍的时候，其实整个教会的事情并没有那么重的担子。很多时候我们在地上，你看见一个纸屑，如果人人都做事情，我们很轻易的就把它捡起来，不要说等到招待啊，少数的人啊，他需要花好多的功夫在那里做。教会里面有好多的事物，但是今天每一个人的手，其实我们都可以做一些的事物，都可以做一些的事物。每一次在礼拜五晚上在我们家聚会的时候，我妈妈她就要准备一锅汤，那这一锅汤是弟兄姊妹所喜爱的，她每一次都准备这个牛尾汤。那我就发现说，我妈妈她很喜乐在那里服侍。她说别的她做不了什么，你叫她交通啊她也不太会，但是呢她做一锅汤，这个是她会做的，那这是她所喜爱做的。那每一个礼拜到了时候，这是她里面的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虽然他都快80岁了，但是呢他都要记得先去把这些东西买好，然后呢就是做，这就是一个服侍。虽然好像是做一点事情，但是我们也知道神的家里面，在教会中没有非人格的事与物。你虽然是做一件事情，但是我们都要知道我们乃是在侍奉我们的永生神。我们整理一下，把东西稍微整理一下，不要看他看得乱乱的，我不是只是做一件事，我乃是在侍奉我们的永生神。那这边特别讲到啊，我跟大家讲，就是人人都做事。因为我自己呢，在前一些年哈，有一次我们当中的圣诞节有个音乐聚会，福音聚会，就是那个之后呢，我自己有深刻的反省和检讨。因为我后来发现说，那样的一个聚会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有很多的事情要安排哈。那个主要是一个音乐性质的，所以我们有很多诗班的练习，那我也是诗班的成员之一哈，所以参加他们的练习，那这个是很喜乐的事情，虽然花很多的时间。那时候呢，我们教会的那个灯光哈，因为他们有很多的节目，所以呢需要安装新的很多很多的这种后面在控制室能够控制的这些 spotlight 啊，这些灯光。那结果呢，这整件事情是我在接洽，是我在监工，是我在这个施工啊，陪着一起做的哈。那这个当中有很多的节目呢，像英文组啊，他们拍摄这个很多的影片要剪接哈，但他们不会做，那就又跑到我这里来哈，然后我就帮他们这个做，在电脑里面啊做，然后后来发现好多个组反正要用到什么，他们就来找我，那我就好啊，那我就帮他们做。那后来整个节目需要有节目单啊，那又是我在那里设计啊，又在那里连印好啊，什么什么这个连折都把它折好了哈，好几百份啊。然后呢有最后还要做一个这个 slide show 哈，那收集照片啊，然后做。等到那一天诗班唱很多的节目，因为他们这些东西，那我还要顾前顾后的啊，帮他们去这个放这些 slide 啊，放这些这个 projector 啊，放这些影片啊。那最后 还要我短讲，哇，上去还要短讲哈，传福音呢。哎呀，后来这个我自己在主面前是很受责备啊，好像我是蛮努力的，哎呀，各样的事情哈，人家有求必应啊，人家要求什么我就好啊，就一马当先呐、啊，就扛下责任呐、啊。那做起来也不是说有抱怨，也蛮喜乐的，因为我喜欢做事情，也蛮喜乐的。那结果呢，做的也还不错，人家都说啊，这个做的各样都还都至少都做出来了。可是再回到主面前呢，很受责备，因为不是人人服侍啊，而是我一个人好像这个八角章鱼哈，各样的服侍都在那里，这个人家有求也不是我去抓哈，但是有求我就这个负起责任来哈。后来我想说这样子不太对，因为弟兄姊妹没有一个机会他也能够来有一个学习的过程，虽然有些事情他交给我我就把他做了，对他来讲蛮轻省的，可是这样子不对。后来我就稍微改变了，我就盼望说今天这些事物的事情呢也是人人都来做，我宁可教一个人做，我不帮他做，我宁可教他，希望花很多时间教他，把他教会，那以后呢他能够来做。这是我自己求主在我里面能够有一个调整哈。那我想我交通哈，就是说服事做事情，今天我们不是看见一个事，我们乃是在怎么样侍奉我们的永生神，那这个呢是大家都要参与的，神的家里面没有什么太大的事太小的事，都是服侍神的事情。扫地的是服侍神，讲台是服侍神，扫厕所也是服侍神，服侍爱宴也是服侍神，其实都是一样的，主把我们量在不同的岗位上，但是我们都有一个心有一个灵说我是服侍神的人，我们都要手中有服侍哈，有事情做，不管我们年纪怎么样，其实我们都可以。你今天看见这个诗歌排得歪歪的，你把它弄好，你在每一个椅子，以前一个老姊妹她每次来的时候她要把那个椅子这个擦一擦，但她每一个椅子她都祷告说求你祝福等一下坐在这个椅子上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一个生命的服侍。那这个服侍是侍奉我们的永生神，神的家里面没有非人格的事与物，也就是说我们做每一件事情是跟神有关的，我们在这里是侍奉神哈。然后最后一个哈，讲到人人都敬拜，人人都敬拜，敬拜就是我们的侍奉，我们侍奉神，我们敬拜神。所以其实我们来到聚会的里面，我们都有一个心有一个灵，知道说我今天来我是来侍奉神，所以主日聚会是我们敬拜神的聚会，是我们侍奉神的聚会，不是来听一篇讲道的聚会。我想这个观念其实非常的重要，如果我只是来听一篇讲道是一个消极的，我只是坐在那里来有一点领受，我可以看看说啊，今天讲的还不错哦，今天我还蛮得帮助哦，或者有的时候甚至说今天哎呀没有得到太多，但若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来是我来服侍神，我是来侍奉神的，我是来敬拜神的，这个不一样。我们来到波饼聚会里面，这是我们侍奉神的机会，我祷告是侍奉神，我唱诗我是侍奉神，因为这都是我的敬拜。所以我们听信息我也在这里侍奉神，因为每一次信息在台上传讲的时候跟下面弟兄姊妹我们的祷告的扶持，我们里面的渴慕都非常的有关系的。那我们一同在神的面前，不是说单个的人在那里讲他负起责任在侍奉神，不是的，每一个人都在侍奉神。
我想这个点就很重要，在整个的聚会当中，每一个主日我们来是做什么？敬拜神。我们来做什么？侍奉神。这是关乎到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想这些是比较实习的方面，也是我最近呢所做的一些自己的调整。也就是说，我们所看的所谓的侍奉，不在于说这个主那个主这个主怎么安排而已。今天是讲到每一个人都来服侍，每一个人都祷告，每一个人都传福音，每一个人我们都做事情，每一个人我们都做父母，我们都要关怀照顾，每一个人我们都来敬拜。我相信这就是讲到一个全体的侍奉，关乎到每一个人。我们最后把约书亚记24章15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把最后这一句一起大家来念一次，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背一次，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耶稣亚在这边他挑战这所有以色列的百姓，到底你们要侍奉怎么样的神？但是他自己的里面有一个这么确定的把握和宣告，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今天侍奉我们的神，是我们得着的生命。蒙赎的人当侍奉，面对无数的仇敌，蒙赎的人当侍奉。我们每一个蒙赎的儿女，我们都是蒙赎的儿女，都是付了重价所买回来的。从世界里面出是一个手续，但是呢，今天我们能够侍奉神，是神救赎我们的目的，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那今天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有一个立志在主的面前，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不单我个人自己要侍奉耶和华，我们盼望我们的全家都一起来侍奉耶和华。我们真的是祷告主，让神的家里面每一个人都有侍奉，每一个人都能够侍奉，每一个人都甘心乐意的来侍奉耶和华。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福分。有些时候我们会想，今天我们有些事情我们也可以怎么讲呢，找人来做一下。但是若我们真的知道说侍奉耶和华是我们的权利啊，我们真的是很喜乐，很喜乐。我们愿意在神的家里面一起配搭，一起服侍，一起把我们的力量摆进去。那有太多的服侍我们刚刚所讲到的这一些，都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参与的，都需要摆进来的。好，我想我就交通到这里，我们一起在主面前有一些的祷告。我盼望弟兄姊妹有感动的你可以祷告。若你愿意把你的家交在主的面前，你愿意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你若有心愿说主啊，我愿意服侍你，我们愿意把自己奉献在主的手里面，好吧？我们可以有一点自由的在主面前我们可以祷告。我们能够侍奉你，不但是你给我们的权利，主啊，你给我们的何等大的福分。主叫我们真的是乐意侍奉耶和华，我们真的在主面前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谢谢主，愿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你，把我们的家也奉献给你。主，真的是你在神的家里面得着每一个儿女都做君尊的祭司，每一个儿女都站在侍奉的岗位上，在这里我们一同来侍奉我们的主，来荣耀你的自己。我们的心感谢赞美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